天上的父，因着你的信实啊，我们今天依然能够存活，依然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发出敬拜和赞美啊，用你给我们的气息来真是称颂你的名啊。那我们也知道啊，这样的日子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总有一天哈，这个世界要归于终结，要在你的新天新地当中啊，我们。与你相见啊，主，我们在地上依然存留的时候，让我们天天能够警醒在你的面前啊，尤其是在主快来的日子近的时候，主，你希望我们啊，盼望我们能够警醒祷告啊，不至于陷入迷惑当中。主啊，世界在变幻啊，混乱、战争，人攻打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啊，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啊，常常在发生。但是我们不必惊慌，因为知道我们在地上是有盼望的人。我们走到这是跟随主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那个尽头是美好的啊，是与你相会的地方。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啊，今天成为一个警醒祷告的人啊，成为一个盼望你再来的人，也预备我们自己啊，让你的圣灵，让你的话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守洁心清的，也是坦然无惧的啊，预备好自己迎接你的面啊。今天早晨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啊，求你彰显在我们当中的同在，让我们心中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满足，得到供应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读的是推罗。我们昨天开始25章哈，今天读26章，25章到32章哈，讲了7个民族，那其中呢5个讲的是比较简略的哈，昨天1章里面就讲了4个，那到了28章哈，有一部分是讲的西顿，那其余的篇幅主要是集中在2个民族上面，一个是推罗，就是今天我们开始读的哈，他用了2章半的经文去讲推罗。然后呢29章到32章哈，就一直在讲埃及哈，所以在这7个民族当中，推罗和埃及是比较主要来讲的。那推罗代表的是什么？推罗我们并不陌生，他在圣经里面最早出现是在大卫的年代，大卫还没有在耶路撒冷登基做王啊，那个时候推罗王就跟大卫有联系啊，大卫在建宫殿的时候呢，推罗王就很主动供应他的木材，因为推罗是在今天的这个黎巴嫩这个地方，黎巴嫩的香柏树啊，那是很有名的，建造宫殿呢，建造圣殿呢，都是用这地方出产的好的木材，香柏木。所以大卫的年代，推罗王就跟大卫联合哈，供应他建造王宫所用的木材。那到了所罗门的年代，所罗门主动的，他要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主动与推罗王联系，请他供应建造圣殿的香柏木啊。所以推罗王，推罗这个地方是很富有的，一方面这个出产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木材，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航海的这个要道啊，关卡要这个门户。所以这个推罗这个地方呢，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旧城，旧城是在海岸上啊，是在大陆这一边，但是呢，最主要的这个推罗城呢，是在海上，离这个大陆有一段距离的一个海岛。所以这个当巴比伦王把这个旧推罗城打下来之后呢，他没得到什么好处，因为金银财宝啊，那些宝物都运到这个岛上啊。所以巴比伦王花了很大的力气哈，但是他没有得到什么益处啊，那他也没有办法攻下这个海岛。所以历史上记载哈，巴比伦王啊，今天我们读26章也提到哈，特别提到这个巴比伦王会来攻打推罗城啊。第7节，26章第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这是指陆地的战争，是指这个旧推罗城。 据说是花了13年呢，巴比伦王才把这个旧城打下来。但是呢，他没办法攻打这个海岛这个新城哈，所以他就此罢休。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新城后来也被打下来，而且这个地方成了什么晒网之地，而且这个被打下来之后被毁坏，以后永不被建造啊，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预言，包括这个以赛亚书啊，特别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以西结书讲得非常清楚哈，是被打下，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这是后来过了这个200-300年以后，是到这个希腊帝国兴起啊，亚历山大做了王。亚历山大是花了6个月攻打这个当初尼布甲尼撒王都打不下来的这个新推勒城这个海岛，他怎么做到的呢？哇，这个亚历山大很厉害，他在这个海上建起了一个堤坝，把这个路啊一直修到这个海岛的边上，所以呢。一方面是从这个堤坝进攻，一方面他建起这个舰船啊，从海上攻击哈，一打，花了6个月哈，亚历山大大帝把这个推罗城打下来。所以圣经里的预言呢是分2次应验的，一次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期，另外一次呢是要再过几百年之后，在主前的332年，亚历山大哈攻下这个推罗城，而且就此以后。真的是啊，这个海岛呢被毁之后呢，就成了渔民晒网的地方，从此不再被兴建起来哈。后来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也退到推罗西顿这个地方，然后《使徒行传》讲到这个保罗从这个宣教旅程回来，停在推罗，这都是指这个海岸上这个旧城。新城啊，在海岛上从来没有被重建过啊，那个地方就荒废了，成了渔民晒网的地方哈，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的预言的准确的应验啊，在推罗这个地方哈。好，我们今天读这个以西结先知对推罗的预言啊，时间交代得很清楚，11年11月初1日，这个日子很重要啊，这个告诉我们说这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啊，5月初10的时候就被毁了哈，所以到了11月份哈，推罗城的人啊，看见以色列人遭灾，之后呢，也像我们昨天读到的那4个民族一样哈，一种旁观，一种幸灾乐祸的一种特点，那因此招致上帝的审判。那大家注意哈，在审判推罗这个地方的人的信息当中呢。特别提到哈，别人看到他们的这个境况呢，的反应是震惊、是惊恐、是战惊啊。这个提到很多次哈，从这个15节开始，15节、16节、18节、20节、21节啊，你都可以找到。就是说，推罗这个地方被审判，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让看到的人产生惊恐。产生惊骇，被震惊啊！发觉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这样一个在人看起来非常的富有哈，他们积蓄的金银就像沙土一样的多，非常富有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这个不仅是出产这个木材，各个国家都很羡慕哈，而且他们主要是航海的贸易啊，他在地中海是一个门户的地方。然后又跟这个当初的所罗门王哈建造舰队呢，在红海那边也开展贸易，所以通过这种贸易呢，这个让推罗这个国非常的富有，但是呢，这种富有啊坚固啊，这个连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么厉害的君王啊，攻打13年只能把旧城打下来，你就知道他们修建的堡垒是非常坚固的哈。但是呢，最终还是要受到审判。就像当初的人看到推罗王这种结局产生惊骇的这个心理的反应一样，今天是给我们看的哈。圣经记载在这里，我们要仔细去看啊，看这样一个人人羡慕啊、自以为很坚固的地方，天然的保障，金钱财富都不缺少的一个地方。最终的结局是这样哈， 那我们今天的人又当何等的啊敬畏这位神啊，掌管万有的神呢？好，在26章当中哈，对推罗的审判是非常有特点的哈。那他一个突出的地方呢，就是不再被重建啊，这个地方，成为将来这个晒网渔民这个打鱼晒网的地方哈。在第5节哈，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裸物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到了第14节哈，我必使你成为净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这样一个曾经非常坚固的保障啊，非常富有的地方呢，一旦被毁呢，就不再被建造啊，没有人居住啊，变成这个荒凉之地啊。那神真的是让他从一个很高的地方哈，好像落到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地方啊，因为他们这个依靠自己的财物啊，依靠自己的权势和天然的保障哈，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哈。特别是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哈，他们的态度哈，这是在第2节哈，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做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了。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看重的是什么。推罗人看以色列人说他们是众民之门的啊，这是耶路撒冷以犹大那块地方啊，是各国这个交界的地方啊，很重要的门户。因为推罗人很看重贸易嘛，航海嘛，靠着贸易来积累自己的财富啊，像这个尘沙一样多的金银。所以他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很看重那个地理位置，看重他们这个做贸易经商的那个地位，就像通往各国的一个门户一样，他很羡慕。那如今呢，这个耶路撒冷被攻下来哈，他就很开心啊，这个门户被破坏了，怎么样？向我开放哦，他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门户了哈，他可以取代耶路撒冷的位置哈。可以发大财了啊，可以向更多的国家去做买卖了，经商了哈。他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看到没有？他想的是他自己从中得利，看到别人遭灾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在其中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啊，他是这样一种心态哈。所以哈，所以从这个第3节开始哈，这个神就宣告对推罗城的这个审判啊，早晚会来的啊，虽然是经过2次历史上哈，它才被最终毁灭的，但是神的宣判是不会落空的，而且它的这个结局呢，带来所有的周围的看见的人，周围的国家的惊恐。所以这是16节，那时靠海的君王必都下位，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巾，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惊骇啊。哇，竟然产生这样的效果哈！知道的人、看到的人都为上帝的作为啊感到这个惊恐，那也带来一种的反应啊，就是匍匐在地哈、啊，这个除去自己的荣耀哈、啊，这是神要希望看到的啊，在神的面前呢，人能够存着敬畏之心啊，不以自己的权势、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财富而夸口。能够匍匐思想哈、啊、末日的审判哈、啊、18节，如今在你这倾覆的日子，海岛都必战惊哈、啊，这是拟人的说法哈、啊，海岛它不会有什么反应，而是海岛上的人啊，众民啊有这样的反应哈、啊，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慌啊，这是神希望带来的，他借着这个推罗王的这个被降杯哈、啊，能够让众民都被提醒啊！21节，我必叫你令人惊恐啊，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为的是什么呢？借着这样的作为，彰显上帝的荣耀啊！这是在第20节啊。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久以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啊，让人看到上帝的荣耀。 除去人心中对物质的崇拜追求啊，这个自己建造这个保障啊，保护自己的安全，这都是不可靠的。推罗王是这样的结局，推罗这个城是这样的结局，巴比伦这个不可一世的帝国将来也要落到同样的结局啊，都是为了让人知道说耶和华是神，他掌管一切，他才是真正掌权的那一位啊，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啊，给我们的，让我们在地上做管家来用的，但我们不是主人啊，真正的主人是耶和华神啊，让我们认清这一切呢，除去我们心中一切其他的依靠，而单单的寻求依靠耶和华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可以被提醒的地方哈，除去我们心中任何以为说可以带给我们安全啊，带给我们保障啊，这些的除了神之外的其他的东西，让我们单单的来依靠神。阿富汗现在弄得好厉害哈，美国这次好丢脸，你看这个弄得一团糟哈。那在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国家会不会也像当初人看到耶路撒冷遭灾的时候那种幸灾乐祸，或者是要从中渔利啊啊这样一种心态呢？如果当初神是这样审判推罗的，如果今天在这样的时候，无论是国家也好，个人也好，啊，揣着这种这个看看其中渔利哈，有利可图这种心态呢，也必招致上帝的审判。那又像两个餐馆互相竞争哈，这个一个餐馆这个倒闭了，另外一个餐馆哦，现在我的生意可以更好了，更多人到我这里来吃饭了，然后怀着这种心态的时候，就像当初的推罗王推罗的人一样啊，见到别人遭灾想自己从中渔利啊，那这种的心态都是要遭到上帝的审判的，或迟或早啊，不一定马上到来，但是呢这样的事情是要招致神的审判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昨天读到今天也读到，就是主要是讲到说我们看到别人遭灾遭难的时候不要存在这种心态，要有怜悯，为他们来祷告，也自己被提醒不要落到这种受到上帝惩治的这个地位。
刚刚牧师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推罗被神审判到这个地步，那其实26、27、28这三章都是讲推罗。推罗的统治者有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骄傲这两个字。如果我们读27章啊，你就看到他们那种贸易做的那个程度，像商贾云集啊，贸易丰富来形容，跟各地各国都有贸易。你要哪一方面需要他就从哪方面得到贸易，得到供应。明天我们读27章，你就会发现，那28章啊，我们后来读就知道，他那个骄傲到什么程度，他地位很显耀，贸易又好。在28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说，人子啊，你要对推罗君王，就统治者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心里高傲，说什么？说我是神啊，自己是神啊。他说我在海中坐在神的地位之上，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你不过是个人，不是神。到第五节 又讲，他说你靠自己的大智慧跟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非常骄傲。那以前我们读箴言有几句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说什么骄傲在败坏之先呢，狂心在跌倒之前。特别是18章12节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刚刚牧师也提到，我们读这么多先知书历史书，要教我们知道怎么样敬畏神，千万不要骄傲。特别是他骄傲到一个地步，他一看到耶路撒冷被陷落了，哎，他幸灾乐祸说这个众民之门已经被破坏了，今天向我开放，我可以做更多的贸易，赚更多的钱，哇，真是骄傲到这个地步。所以神必要审判推罗，虽然他地位显耀，但是圣经 预言从来不会落空，对推罗是一种多重的应验。五八几年到五七多少年的时候，13年，尼布甲尼撒王攻不下来，只攻了那个靠沿海那个城。250年之后啊，亚历山大大帝才把海中那个城拿下来了。所以神的话、神的预言永远不会落空。这是我们读圣经跟人家传福音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我们读新约，看到耶稣他所讲的话、所做的事，包括圣经的预言，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跟人家说，哎，我们的神确实是讲预言的神，而且他讲的话必定应验。推罗君王的骄傲实在是一个大败笔，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啊！不管你有什么能力、财富、地位，只不过是神赐给你的，没有什么好骄傲的。要敬畏神，要谦卑。
刚才牧师和长老分析的，这一章都很清楚，把重点一切细节都讲清楚了。我说看这一章，就是26、27、28这三章的时候呢，我们也配合着看一看以赛亚书的23章。以赛亚书23章也是讲推罗，他那个预言呢是在前面一半时间，就是巴比伦王攻这个推罗的这个过程中间。因为当时的话呢，还说了推罗呢在70年以后还会复兴，实际上也就是复兴了，因为巴比伦王攻了半天也攻不下来。你当时巴比伦王好耀武扬威啊，他花那么大的劲儿，把这个旧城给攻下来了，新城他始终去不了，所以推罗就更骄傲。旧城呢，后来呢也复建了，好像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不得了，所以变成了一种什么人呢？就是目中无人，还要目中无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结果神的判断是20节，我要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久已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这个阴府也叫下坑，有各种名词，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死了的人所去的地方，永远回不了头了。也就是表示你下到那儿去就完全失落了，一个可怕的结局。你再骄傲，你再以为你自己了不起，在神的眼中真是不算什么。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真的非常的谦卑来认识神，真正的谦卑我们才能够认识神。否则的话，动不动又会觉得自己还不错，还有点本事。所以我觉得为什么神叫我们信主以后一生要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就是要告诉我们一直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走耶稣的路。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受苦，而是效法耶稣，最后要把我们磨成基督耶稣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读到推罗的最后结局的时候，真的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很大的警惕，使我们要认真走我们在世上的这一条窄路，一直走下去，不能停顿，要一直到见主的面。